川普又来了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川普再度入主白宫，全世界都很难说这是美国自己的事。川普这厮跟大多数传统的美国政客确实不同。作为一个老练狡诈的生意人，他的第一个任期给美国与世界留下了太多的匪夷所思。不按政治常规的牌理，川普不但与不经死人不休，在作为上也时常跨越美国宪政体制的红线，更让传统上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诸多成员国感到高度不快。对我国而言，在他的第一任期中，幕僚测试充满仇中立场者，因此好似有台倾向明显。但前白宫国安顾问波顿 John Bolton 就曾说过，对川普而言，台湾不过是个笔尖，但中国却是一整个桌面。他对习近平一直赞誉有加，直至这次选举依旧如此。可当时包含蔡英文政权在内，都因为川普对中国搞贸易战，所以认定他反中。2020年美国大选时，在反着假消息却死命搞假消息的川普阵营狂抹之下，台派更是视民主党为洪水猛兽，一副一旦拜登上台，台湾就会被美国放弃的样子。当年川普败选，台派如丧考妣，还在台湾搞游行要力挺川普打官司来翻盘。但四年过去了，现实就是台美关系依旧史上最佳，从蔡英文到赖清德都不断如此强调，想来未来还是会继续史上最佳下去。这倒也是个进步。这次像四年前那样发了疯挺川普的玩意少了很多，取而代之的是多数的我们都相对冷静地看着这场选举。况且选举过程中，川普一下子要台湾缴保护费，一下子剑指台积电跟我们的晶片产业，更让大家对他有种说不出的反感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川普又赢了。重回宝座的川普对于世界的影响显然更让人有诸多揣测。要说跟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，当然是他要怎么在美中关系里表现了。贸易战，川普在选举时就说过了，他要中国付更高的关税，这一点对于中国本就已经下沉的经济，若真实践了，显然是个更加沉重的打击。但这就对台湾好吗？那不一定。川普最让自由世界诟病的就是他急于抛却美国真正伟大的关键点，也就是世界领袖的地位。二战之后，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架构的话事人，甚至在玩到苏联之后成为全球唯一霸主，靠的当然不是什么美国优先，而是愿意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。对于自由世界而言，美国的军事与经济都是盟友们赖以对抗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靠山。也正因为美国愿意为此付出，盟友们也才愿意乖乖听话跟着走。但川普想丢掉美国这个影响力来变现。别说对台湾了，就算对北约，他都不愿意再跟过去一般让美国付出。生意人上国际政治的大桌，来的还是讨价还价，能赚一点绝不愿赔的那套。无怪乎网络上打趣说，川普胜选最悲伤的不是贺锦丽，而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。现在多数的预测都认为，川普一上任就会叫停对乌援助，然后迫使泽伦斯基哥的认输，换得美国不需再给予其援助。要真这么干，我们就得想想，川普叫我们缴保护费的同时，显然也不会让美国跟中华民国关系正常化，因此而得罪北京。那么我们在成了他的提款机的同时，却得不到共同防御条约等级的保证，钱会不会白给？日裔中国人金涛 aka 石板民夫，在选前就额首称庆说，台湾只要缴钱就能换得美国保护，那真是好事一件。 这家伙莫约忘记了川普从来就不是个诚实的生意人。要知道，川普对于中国同样是生意算盘。抽高税要的不是什么战略，仅仅就是玩个数字游戏，让美国选民看到仿佛立即有效的政绩。但如果说这样的贸易战给予中国更加沉重的经济打击，迫使中共政权必须透过战争寻找压力出口，那川普会阻止他口中英明神武的习近平犯台吗？还是说，对川普而言，青台一起，黄金万两，他还可以好好盘算怎么让两边都多付他点钱？川普的再度执政，对线下面对严峻经济问题的美国人民来说，也不过就是一记吗啡罢了。未来四年甚至八年，美国别说黄金时代了，更不必想什么再度伟大，因为冰冻三尺本非一日之寒。川普要搞晶片产业，先看看英特尔的现状再说吧。美国在过去主导全球化，建构全球供应链，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。之后川普因为贸易战跟美中对抗的大局，开启全球化的终止以及重塑供应链，但在过去的八年间，美国讨到了多少好处？别说有四年的算拜登的账，如果针对美国人民那么有利，川普上次怎么没连任？再者，供应链说变就变，相当程度上也有赖于盟国都愿意听话。那么若川普接续依旧只跟各国谈生意却不讲责任，可中国却极有填补责任真空的意愿，局势会怎么改变？谁也不知道未来在川普任上这个世界会如何。但对台湾来说，以美是必须，自强更必要。一昧抱着美国的大腿，台美关系只能史上最佳，那不过就是把空白支票开给华盛顿的政客罢了。现在拿着支票要兑现的人是川普，我们的当家人准备好了吗？